父正方形上三根青青枝枝，菩提永滚香。我以所修持道之资，令我今故愿得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清净之真菩提。我以所修持道之资粮，为令我今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清净之真菩提。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故力有情，故愿大觉成。我不记得了。所以这一个优婆塞无界威仪经，即便三藏法师，丘那跋摩，或者是功德铠，铠甲的铠，所以他翻译的不是他的著作，是翻译，因为这是一部经嘛。这个经里面呢，基本上就是说，是有列出来菩萨的四大这个应该受持的，就是戒嘛，就是或者是说四种的过失应该避免这样，所以然后再分了很多细微的这个种种的一些过失，然后因为他这个经的。这个名字来看的话，就是优婆塞无戒，当然应该是居士的那种无戒。但这个居士无戒呢，跟我们平时说的那种，杀盗淫妄，就这个有共同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在后面有解释。所以他分了几类戒，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以十善为主的，无类一样的，就这样子。他不是纯粹是说这杀盗淫妄就这五个，就是居士无戒，我们一般会这样想。那他这个方法上面呢，就是说这五个分类上面来讲有一些差别，有一些是他自己的那种的归类的一个方式吧，应该这样说。那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部分，当然刚才说的那些也一般的沙弥的戒，居士的戒，很多比较相近的。乃至于出家人的比丘戒，在某一些重要的这些根本的那些上面是比较相似的，包括比丘也有这个戒杀呀、戒这些都有嘛，一样的无戒里面的那些基本都有。只是说就是沙弥啊这些的话，它不是一个有选择的，而且居士的话有1条、2条、3、4条就5条这些有选择，所以这些上面有一点差别。所以还有一些是轻垢，这或者重垢，或者是轻罪、重罪这些，以及不犯的一些边界，主要是这个还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说一个作为一个佛弟子，居士男、居士女或者男居士女居士这类的，持守某一些基本的这些佛法当中的，从基础中到就是。因嗔果嗔这些上面的一些修行，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修成达成的这个慈悲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有很多是佛制罪的，我们不是有一些自性罪嘛，比如说杀生啊，这些是给其他众生造成直接的痛苦，所以以其这个也不能说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吧，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如果相反的，反过来，我们被这样对待的话，可能我们受不了。所以基本上，这种的就叫自性的那种，不是那个，对，就是自性罪，是自然而然。所以根本上面这当然罪也没有自性，所以我们从佛法空性当中那个角度来讲没有自性，但是意思说，有相对的那种的，情有可原。 符合这个法理、符合人情那种的一些，上面来看的话，有一些是比较更直接的，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种的情况。所以这些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想要做好，不仅是从那些比较非常不好的那些行为里面，就是包括杀盗种种的这些里面退出来，然后你还想做更好一点的，就是菩萨戒的一些修行上面呢，又想要增长菩提心，增长善心，增长给自己的一些塑造在。慈悲的深度的日常生活结合的行为上面呢，更对自己更有要求吧，这样讲。所以这样的话，受这个菩萨戒以及发了广大的愿，这样的受了以后呢，在这些犯过失的时候呢，按照一般的那种施恶种种这些讲的话，或许它不算是有一些是不算是一个过失，不算是一个。如果说有人要求你帮一下这个忙，这样的，那如果你不帮的话，这个也许从一般的居士界来讲，并没有犯戒。但是说做菩萨道的修行的时候，因为你确立大乘慈悲心的种种的这些行为、愿心，这些曾经想要建立这个，所以立誓就是学处。这样以后呢，就如果没有去做的话，反而有可能基于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可能是一些罪障，垢染，或者是说不犯的那些边界侵犯的，有些是重垢，有些是轻垢，有些是不犯，不是每一种情况都有这三种，但是很多都有这三种情况，所以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习气一直延展下去，会伤害利他的行为、慈悲心。那有些行为呢，可能就是。我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说很多都是那种放逸懒惰而不为的那些行为嘛，是他没有什么那种恶意不为和没有恶意不为的两种情况，主要是或者是情绪负面情绪比较严重，但是那个正面情绪又不太正面的力量心力又不太够，以及正面心力有，但是说仍然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去没有去做该做的事，或者是。做了不该做的这种事情，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些也分这些情况。就是大概意思说，根据这些有这个心做好事，有这种就是好心办一些坏事啊这类的事情。所以那如果说也完全不做，因为没有兴趣或者心力不够的话，那是不是一个完全？像是不是负数，也不是正数，是等于零一样的，那个也不是。因为如果发了菩提心的话，尽量要去做的缘故，它还是算一种轻垢。所以基本上是这些内容。那当然还有这里有讲到，就这个经里面就讲到，在深山里面怎么样去，就是简单的清贫的一种方式去修行呢，禅定呢。你以鬼啊发愿呢、啊？如果有这个没有戒的话，如何得到戒呀、啊？如果戒犯了，如何去就是忏悔啊？种种的这些，你吃住行这些有讲。那上一次我们到了，就是到了第23、22，是。22的话，你不求受罚的这个内容，菩萨虽乐于禅坐，知他人有法可学，却以嗔心、傲慢、骄慢的心，不肯屈意，从他受教。求受，犯重垢，懈怠不求，犯轻垢，若病，若无善巧，若知对方不顺教法，若自己已有善巧多闻，能摄心，则不犯。 所以如果一个人就是想要去修习啊，包括禅定啊这些，然后有这些修行的方式呢，还不至于说特别完善，所以你也知道有需要一些这些更细的一些讲解呀、或者引领啊，指导这些，然后也知道其他人有这些修行的法门，但是因为可能是个人的这些看法呀、社会的看法呀，或者其他人的看法呀，因此就是内心有不满呐、甚至怀有某一种的，就是嫉妒、不信任、怀疑、嗔恨，甚至这些，或者是说他这个好有什么了不起，他那个好有什么了不起，都是那种傲慢的心，这些不肯愿意放下身段的那种的意思。所以，如果别人有正法这样子的情况下，也不愿意从对方，就是求教受法，这样的话就算是一种重垢。那另外一个是说，虽然自己尚有不足之处，还有就是增长圆满，还有就是这个发展的空间，但是说进步的空间这些，但是因为心情懒散，没有不思进取这样的心，不去求教的话，算是清垢。那如果是身弊呢，缺乏一些便利的条件呢，没车呀，没钱呢，或者是就是其他的原因吧，就是也许或者是一时半会儿心情不好啊，有其他事情要做呀，或者是确实发现知道说那个讲法的人他就是不没有如法的去讲解佛法，或者是不是如法的去遵从教法，这样的话呢，可能说自己有所保留，可以不去，或者是自己呢，本身就已经这方面，就是确确实实，虽然在修同样的禅修怎么样，但是这方面已经非常熟悉，对方没有个比自己熟悉的领域更深刻的这些要诀，那自己已经是听闻广博，具足智慧，能摄持自己的心念，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不用去听闻，所以这些都是佛法当中摄善法，然后这些的一部分嘛，就整体来讲，自己只是不断在努力去学修当中。如果有这个门户之间、宗派之间，这个不是那个道场的人，这个不是那个就是师父的弟子，这些的话，可能这个是社会现实嘛，有很多是这样子，甚至有些道场不让别人去别的道场去修，不让别人去跟着别的师父那种，甚至变成矛盾之类的。所以这些呢，可能就是从佛法上面来讲并不如法，但是从世间法来讲的话，很多人会觉得为了世间的某一些原因会这样做嘛。所以说基本上是个人的这个或者是一些团体的那些管理的方式，当然个人这些也会受影响。以前我记得有人就是在藏传的这些传承里面呢，也会有人说啊，这个那个传承的不是，这个传承的不是，历史上发生过某一些冲突呀，或者是这些上面去讲这些嘛。其实这些可能是也许或许有一些是有历史的真实，也许有一些是不真实，但是说在后代很多历史就是包括正史、野史这些世面，它是一个角度而已。另外的人说可能有另外的角度，就是说的更客观接近，比较真实或者更全面一点，没有太偏的那个程度而已。所以要陈述历史，这个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嘛，什么胜利者编造的谎言，很多是哪种正史哪种意思，它可以篡改前面的那些各种历史嘛。所以，在不可能很多有也有不是说全是那种谎言，不可能的，也有一定的这个真实。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的这个放大哪个、缩小哪个、淡化哪个、美化哪个、丑化哪个，这些是随意性比较强的，要看这个作者的良心、良知以及他的知识范围、他的亲自体验或者是收集的这个史料史书这些有关系的。所以说， 后来被很多人就是传颂很长时间，后来发现那个其实并不真实，这种就比比皆是，历史上面的很多东西、故事流传下来的，有一些可能就是没有太多人关注，但是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这些也会有，所以有一些是既是广大的，就是广为人知，又是历史真实的，或者是不为人知、少数人知，但是虚假的那些各种小道消息也很多，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就是现在即刻发生一件消息，各个地方的人解释这一个现象都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发生那个疾病的那个传播嘛，像 COVID 那些，那时候它的最初、最中间到后面这些时候有很大的分歧、很大的立场、很大的这些相互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是完全曲解的那些情况嘛，所以这个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很多这些集团也好，利益集团也好，有很多不正当，不是不喜欢争，就只讲利益，只讲立场，不讲只讲这个什么那个，你先说什么？就大概意思说那个。屁股决定脑袋这种意思啊，就这种的话就，人就说不清楚嘛。社会上面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也不是多啊，就是社会上面有很多这种现象，这样说。所以说这些要没有一些人需要抽丝剥茧一样，有些有一定的那个历史脉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多方面看的话，也许有得出相对比较成熟的结论。这些，才有一些历史的一些研究的方式，可能是根据现场经历的人、早期的历史，以及当时就是哪怕是推到小时也好、分钟也好，以那种的方式往前推，有这个记载的话，那是好的。所以史料上面、史书上面，可能是说越接近于当时的那个讲述的那个事件的那些是更比较有价值嘛。后来的话就被人为的曲解的，这个是就像击鼓，不是击鼓传花，就耳朵里面讲一句话，传来传去，最后传的是另外一句话一样，有很多这种现象。所以说，就是过，因为就是宗派之间也好，因为种种的原因，这些是。历史上面有，所以这上，而且佛法的戒律上面来讲的话，因此而去毁谤也好，因此而去谤佛、谤法、谤僧，因为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团体的。这个按照密乘的戒的话，是破密乘根本戒的。但是很多人其实学密的人，甚至可能也许有些人完全不在乎这些那些怎么讲戒条，而会想说就是跟着自己的情绪走嘛。习性吧，可能很多事。那大乘的菩萨戒里面也有说这些不允许嘛，但是很多人可能不会太注意。但是如果你说，因此你如果，说这里，如果这些你菩萨的戒条完全你不在乎的话，其实你也许不是走的不是菩萨的道。那当然很多人这样的话，他们会很生气，会说啊，为什么我就是说钟爱这一个大乘呢、啊？密乘呢、啊？如果谁敢说我就是跟密乘不相应的话，甚至就是非常冒犯的那种。但事实上面，如果仔细看具体的每一条的这些应该遵守的、应该取舍的那些上面的话，也许就是不太在乎这些取舍的作为。所以命相上面在乎，心理上面有一种自己的一种泛泛的概念。所以这些呢，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也许学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很多次以后。对，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像南传佛教，他们有背诵这个戒吧。背诵戒的话是还是有很大的帮助。背诵以后，自己的内心就是容易对照自己的行为跟其他的这些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可以做一些对比嘛。所以这样的有一定的好处。如果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些对比的话，你只是说我曾经发过一个大乘的愿，但是之后，发了愿、受了戒以后呢，所走的路都是与大乘 和菩萨相左相依，或者是相反的那些行为，那这样的话肯定也不是入法的事情。如果别人说啊无智者无罪，但是其实学修菩萨道上面说你需要就是禁止恶行、摄善法、饶益众生罪这些，你需要学习摄善法，所以基本上这个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会。人云亦云，或者是我们是人，是很容易被另外的一些朋友影响，所以其他人说，哎呀，其他的宗派不好，那个这样那样说的时候，可能人是因为跟自己的内心比较相应，所有的这样的怎么讲呢？以前有人说，就是你如果内心是智慧慈悲为主的话，你跟那些不相应的慈悲与智慧的那些呢，就是。有一点排斥那种的，但如果你的心是跟这些贪嗔比较相应的话，那别人的贪嗔跟你就是一拍即合，非常对位，就是这样子。然后而且相互会觉得说非常能够融通，能够怎么样达成一片了。所以事实上面这样讲的话，就是自己。习性在哪里？如果我们看别人不好，这个并不是说任何具体的人，就是所有的众生。如果从某种程度来讲，如果就是我们的也许世间的判断很多是这样的，这个人就是生于意的行为比较好，我就喜欢一点。那如果这个人的生于意的行为不好，我就不喜欢一点。这个有充分的理由应该这样做，认为这个是就是合理的做法嘛？这个是人的一般的反应。但是菩萨道上来讲的话，也许别人做的不好，这些时候你不能失去那种菩提心。别人就是看起来很糟糕，在那边骂街，满身都是污泥，然后看起来比较凶暴，看起来比较愚痴，或者是看起来很多就是吸毒什么这一类的，打架什么这样，这些是人都比较怎么讲呢？觉得很不幸，他有这种情况。但是说菩萨道上面的修行人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暂时的表面的现象。这些人是没有从，也不是一开始都是这样子，有很多人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变成酒鬼，或者是就变成了吸毒的瘾君子，变成了暴力的这些习性。但是也如果经过一些因缘这样的话，他也会从这些里面摆脱出来，乃至于如果不是这一辈子的话，未来会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从这个是其实是不是容易提起来的？你如果即刻有反应的时候，即刻的反应可能是反感嘛。所以，如果你内心当中还有恻隐的心，还有就是说希望他能摆脱这些痛苦的心，而不是一味的讨厌或者是厌离舍弃。躲避，甚至是就是对他们有很大的那种希望，他们就是消失，或者是死掉，或者是那样的心的话，那些是不能这样子。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希望他们是那种暴力的或者是这样子，但是因为现象世界当中有上像三善道三恶趣种种的因缘迁就的，什么都人间也有生老病死，就是哀伤哭痛苦。悲伤的上坡下坡的那种顺逆境的人都是存在的，这一直都是这样子，不是说现在。所以，说就像不能够以这种的短暂的现象来去，就是转化，就是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内心迁就于具体，个别现象或者是暂时的一些现象来去，忽略就是根本的东西嘛。所以类似的，就是佛法上面有讲到的根本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一些朋友的说道啊，或者是历史的事件呢、啊，或者是新闻呢、啊，有些本来有信心，一看新闻里面出现这个出家人怎么就是吃喝嫖赌或者什么的，最后就说哎呀算了，我这个佛法大乘佛法跟那就是好像都变味儿了，或者是现在的佛法或者现在的和尚寺庙就开始有这种。就是整个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那种的心态，这个肯定有很多人不是这样子的，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或者现在的政策不好，所以就是对他们不利的话，那好像我们就有点想要躲避啊、远离啊，没有之前的那样的信心了，还是会出现这些波动嘛，心里面。 有些人以前说啊，你们不是有神通吗？你们怎么不去就是用神通方式来去治疗疾病呢？不用神通的方式来就是改变社会啊，用神通的方式来调伏这个权力邪心的人呢、啊？这些是这样想的，但这些是不了解佛法根本上面是调伏自己的烦恼，然后来帮助调伏他们的烦恼的这个道，它不是说所有的就是顺逆诸境的诸种因缘，一刀可以斩断，马上可以翻盘这些，那点石成金了，马上没有这样子，所以佛法修行的道理就是永远说是那个觉的意思嘛，觉是觉醒，你要自己觉醒。佛有说到，就是类似，就是每一个人来讲的话，自己是自己的那种的，救护，大概是这个意思嘛。就佛是导师嘛，他是那种可以引导善恶是非以及真俗或者假的那种，通过现象看世界的本质，通过这些是他有一系列的教法。但是根本上面来讲，佛不能用这个水洗出这个罪孽，不能用手拔出这个痛苦，这些有这样偈颂，然后只是说明是真谛来使众生解脱。但是你自己如果好多是这样嘛，就是如果佛法的道路上面要修行的话，有人引路的话，你要跟着走才能走到目的地。你如果不跟着走，甚至批评这个引路的人或者是这条道。这样的话，其实你不可能相应。所以有些人说我前世没有缘分，前世今生未来的缘分很多也是靠现在来做的。如果前世缘分不好，没有修行的缘分，但是这今世可以创造。或许前世有一点的缘分，但是今世还没不完善，也可以毁坏。前世有好的缘分，不代表说今世为师一定会好下去。这个是没有解脱之前的话，有很多变化的可能性。所以有些可能修路修了一半就放弃了，有些就修到就是一半就破坏了那一半，或者原来修的还差不多的一条路被你就是重新毁掉了，就这也都可能。或许从没有路到有路你弄起来的，这也有可能。所以不是说等靠那种天然的那种缘分才是有修行的希望啊，才有解脱的希望。也可能最主要的是还是说。你即时即刻正在做什么？正在怎么样的这种践行当中？所以它决定了将来你有没有所谓的解脱的这些，或者持续走向解脱的因缘。所以从这上面来讲，就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面的话，意思说，如果自己还有需要闻思修这样的情况下，就创造条件，创造自己的那些闻思修的机会。然后，用智慧去观察，观察自己，观察自己现在正需要哪些类型的修行，哪些方面的调化，哪些上面的就是戒定慧修行。那如果是自己已经到了不必要没有必要帮助的这些，没有什么外援上面的很大的需要的那些程度也有到的时候，那这样子就很好。不是那种因为嗔慢而不去侵犯的那些情况。那后面的这一句，说菩萨升起，菩萨升起欲界贪欲，不观修对治，迅速灭除犯众垢罪。若常劝。我看若常，情欲灭而，欲灭而欲心仍起不犯，于盖嗔昏沉掉去一，亦同此理。若菩萨贪为禅定，执着禅定的功德，犯众垢罪。若常欲。舍着而助心仍起不犯，若常欲舍着而着心仍起，不犯。所以这意思说，虽然受了菩萨戒，受了居士戒种种，但是我们身在欲界当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有各种各样的欲望。 有财富的欲望，有这个民生的欲望，也有可能健康美妙、种种美色、种种的这些欲望，还有就是人的欲望放开的话，那就世界上面就五花八门、各种各样，没有什么是就是边界，这些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所以说，如果这些欲望里面还有一些是比较怎么样基础性的那些是必须的，比如说我们喝水和吃饭这些是你如果当然可以很讲究，但是水这些没有什么太讲究，自然的那些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是在这个上面延伸的欲望，比如说你不是一个身上穿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衣服来裹身子，这个上面可能对皮肤对这个各种意识的这些款式呀、颜色呀，这些选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不仅是现在，古代也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在这个上面去说，是一定要就是，是怎么讲呢？非常非常豪华，或者是非常非常就是这些大的代价的那些名牌，非常的昂贵的一些东西啊，那样的时候就是一种贪欲而已，它不是为了。仅仅是那种就是一般的那种意义上的稍微好看呢、或者是稍微就是材质好那些，的缘分、想法，所以这些是可以在商业经济里五花八门，可以创造出很多消费的观念架构，就是人的那个心理学学了以后就可以做商业的那些运作，所以说他们这方面是很成熟的社会。人喜欢竞争、排名次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圈层的这些文化，这些，所以这如果引起这些，就是不是必须的那种的，是很大的那种贪欲的心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需要对峙，说如果升起这些贪念的时候，应该好好对峙，如果。不好好观察对峙的话，没有想这个对峙的方法，就让这个各种想法呢，各种贪念呢，贪欲的心呢，不断增长，这样的话，那个就是一种过失，所以。是另外一个不犯的这个情况是说，所以虽然有贪欲升起来，但是你是就是比较即刻的有这个想要直面这个贪欲的心，所以比较就是容易就是马上出现与这个贪警戒这个贪欲的这个心，那这样的话，这个贪欲不会太放纵。如果贪欲无限的放纵，这样去培养某一种习性的话，可以导致很多种的这些问题。所以，但是如果你，就是说不是说已经战胜了各种的欲望，但是至少就是有节制，或者是有那种约束，有适可而止的那种的心呐、或者是有所观察。比如说，我们也许有些喜欢吃的东西也是一样。藏区有一个谚语说，好汉。就是说，没有人叫好，人老的时候有这种说法，谁不说自己当年勇，谁不说自己当年勇，男子不谁不说自己当年勇，女子谁不说当年美，也类似的。然后，这是什么呢？这是人老的一个人年纪逐渐大的一个就是表现。那另外一个是说，如果说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是人那种怎么讲，不能说坏了，就是说不是那种好坏的坏，就是有点像，就是说人没有志向，没有其他的好的志向的时候，会说这个吃的东西啊，天天在说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就是不是为了这一次吃，或者是上一次过去这个时候的聚啊，就都是为了吃。下一次在的时候，再聚的时候又在说吃的东西，那些的话就是人有一点没有那种远大的志向，就是在藏语这里面叫 let 就是有点像那个萝卜菜那些蔬菜那些坏掉了嘛，就好像他们的生命力就到此了那种的意思，所以类似的这些上面呢。 当然，有时候说一说笑笑，这偶尔玩一玩，这些倒没关系嘛，就是日常嘛，就是吃饭，是一个日常的活动，但是就是再好喝、再好吃的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也不过是就，而且尤其修行人来讲的话，说，不能够太就是讲究这些，而且把它作为一种自身的物质，像《入心论》里面不是有吗？说把它甚至把食物当做是。就是有病的话，用药物来治疗这个病，所以类似于这个身体要维持下去的话，需要用食物来维持，去继续这个滋生而用的这种的心，滋养这个肉身呢，就是为了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说这个有意义的人生是为了吃而来维持的。所以呢，其他上面说。其余的嗔恨呐、昏沉呐、吊举啊、怀疑啊，这些无盖，这些也是这样子，就以此类推说，如果是内心升起嗔恨心的话，你要立刻去想办法去制止，意识到这是嗔恨，而且意识到这是很危险的行为。如果你可以就是变成癫狂的状态来升起，但是其实它都有后果，一个是自己对自己的那种的。造践的那种后果，就是人会不满意别人，也会容易对自己失望，对别人也失望，对自己失望，而且这种内伤一样。所以嗔恨的这些没有把持住的话，往往嗔恨的愤怒的这些下一刻或者是之后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是这个心里的破碎，或者是后悔说出去的话，对别人心里印象眼里的那些造成的伤害。自己助长的这些习气，这一次没有断，可能下一次也很难断，下下次还是从同样的沸点、同样的愤怒点，所以这样如此往复下去，此生生气，勉强过活，下一辈子再继续生气，而且是佛法里面有说到，生气是最严重的一个，就是破坏性的情绪，愤怒的那种心，甚至是说直接。堕入地狱的来源就是主要是嗔恨嘛，因为嗔恨的破坏是最大的，因为嗔恨一念间可以造成人员损失，就是丧命的那些事情也有的，嗔恨以后跳楼，嗔恨以后杀人上放火，嗔恨种种以后就是长期的在寻找报复的机会，种种的这些嗔恨是很危险的，像毒蛇一样，就是内心隐藏的那个眼镜蛇，隐形的那种。响尾蛇一样的，现在我在这个身上也看到响尾蛇，那些就是如果心里面，的那些就不好的习气要逐渐断的话，要意识到这个是不好的，这些东西。当然，有些研究情绪的，他们有可能会说，人的所有的情绪都是必要的，都是也就是进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然后为了抵御这些困难，发展出来的一些东西嘛，或者是发展出来的这些，如果有这些嗔恨的决断，这样以后可能就是有新的这些延伸了，又会走出新的路啊，这些种种嘛。就是说情绪上面，就是佛法上面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看这个情绪破坏性的情绪，你不需要你升起那么样的破坏性的情绪才能够。就有新的选择，其实你新的选择可以是，甚至是完全就是理性平静，甚至平静的时候，你的选择是更好的。为什么呢？就是被情绪高度绑架，被激烈的情绪绑架的神志是不清的，或者说理智是不清晰的，这个是很明显的。很多人说话做事的时候，愤怒和情绪被左右的时候的这些行为，为什么之后会让他们后悔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很多破坏性的那些情绪由来已久，要调服他们是不是那么快的？但是要让他们助长的话，反而是比较快的，因为它是一个久远的、古老的习气的缘故 所以其他的昏沉掉去这两个呢，说就在自己修行的时候，可能因为有，比如说。修止禅呢，这样的时候有时候， 祭职升官就先修职，然后是职有离贪嗔嘛。如果是贪欲心太长、太大的话，容易干扰到禅修。坐兔幽香这些很多心念都是，就是干扰到平静的心、安止的心、专注的心。一念当下，此时此刻我在这里，念在肉身在这里，心在这里。这一刻放松，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没有什么紧张捆绑的状态下安住的时候，我可能一下子又跳出来一个念头，说我是要办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还没有做好，或者是有一些心理投射的各种概念、画面、情绪又会就是徐徐升起来，所以这些呢，跟就是说和散乱这些有关系的调取，就是其实是散乱。那在这个昏沉这些时候，也有人比较就是情绪低落、失望啊，或者是觉得说比较心气太下沉了，没有那个好像就是非常的被动的那种，或者是因为恐惧而躲避恐惧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种的倦那种的状态。觉得说什么都随便随意，或者是就有点破罐子破摔那种的心。那那样的时候，或者其他时候也有，如果就是积累某一种的习惯，是说，怎么讲呢？没有足够的警觉的心。所以好像以前有一些人在身处在危险当中，说你别人说为什么你不还手，你为什么不跑呀？或者你为什么不躲起来？那他们，是那些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能有预警性，没有预警性不够，或者是想要躲避，你只要把腿跑开，你就可以避免那些灾难。但是很多人不跑嘛，就那边麻木的状态，盲目的处在某一种的状态，没有反应，没有求救，没有喊，没有什么追，没有做什么应该做的一个很立即的一个反应。那逃跑的时候，可能就是随机的乱跑，是也没有观察那种。所以以前有我看到有那种火车经过的时候，有那个杆子落下来，杆子落下来的时候，有些车子刚好它进到那杆子和火车经过的那个中间，它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脚油门可以把那个杆子，那个杆子没有没关系嘛，车子最多滑一下也没什么。但很多人就是那时候脑子又不清楚，说应该是往前走、往后退，或者是怎么样，就在那边下车看这个火车有没有来什么，一会儿过火车上来把那个车子撞飞。那时候不要说车子撞的，人也有危险，火车也有一定的，火车可能危险不到，那些杆子，但是那时候没有一个取舍的清楚的一个概念，如果有的话，就肯定是想说杆子没关系嘛，就是一个杆子而已。很多甚至有些杆子是，就是不会弄得那么死，因为希望有逃生的那些，万一有那些情况，它专门的设计，不会说那里焊死一个非常就是你撞不动的一个杆子在那边。但是很多类似的这些呢，就是疑也好，陷在某一种的，就是不知所措、不知所踪，不知道怎么样合适做合适的事情的那些状况当中，那这些时候应该说，就是提前发，比如说有一些生气也是这样子，如果你提前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发愿发心念咒念经，发菩提心，想说今天我不论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非人，什么这些看见看不见的所有的生命，这些如果跟有些直接的结缘的这些时候呢，我始终保持那种理性，保持慈悲。保持理智嘛，就是说以合适的方式尽量对待合适的这些人呢，以合适的心态去对待。你想好了以后，如果有发生一些这些事的时候，因为早上想好了有准备一样，所以你应对的时候比较自如，有一个方向。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念头，哪一个力量当下强一点，就会被哪一个力量所去左右。如果你街上遇到乞丐，或者是看起来是个来者不善的一个人，但如果你心里面想好了，这些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另一个人，也许他们是受各种苦的人呢，受苦的人内心有很多这些习气，是他们摆不在摆脱不掉的，很可怜的那种，甚至是， 所以这样想的话，你的心态和言谈举止的那种方式不一样。如果你想说这些是罪犯，这些是那种没有同情心的人，比较恶毒，那样可能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吧，其中之一吧。这样想的话，你的心态又不一样。所以如果有些就类似，当然我们说，在那些当下，你就是只是需要做一个和事，你不需要去说啊，你是如沐有情，终生我来照顾你，没有那个可能嘛，别人也不会接受。但是同时，也就是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就是随意那种显露任何从神态神色当中的那种对别人的不善呐、不喜欢呐、紧张啊这些的话，都会调自己的心嘛。你只是觉得是另外一个，就是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状况的人，所以就仅此而已。甚至说你表面上面要躲开他，但是心里面对他有恻隐之心，这样的是更好的。所以，所以这里基本上说你要迅速的去对峙，然后如果是升起的这些。状况使自己陷入困境的那些不去对峙的话，是一种重罪、重垢、垢罪。如果自己正在努力对峙当中，正在改善当中的话，就是没有犯这个过。但是这里又说到，就是说禅定的时候，若菩萨贪着贪，贪为禅定，执着禅。禅定的功德犯重垢，所以这个是容易犯的一个事情。很多人就喜欢说啊，我有特别的禅定的经验，哎呀，太好了，禅定的这个滋味就是禅味，心里面无念的这个状态。那对这些比较觉得是自己是不是有点接近于就是有大彻大悟的那种前兆，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些这样的浅的经验了，然后执着于某一种就是禅定带来的这些功德，这些所有其他禅定不仅是禅定嘛，所有的行为都是说我念了10,000个什么或者1亿这样的时候呢，如果你是有很多种的心态可以引起你说这样的话或者想起这样的事，如果积累过去我都做了很多的善根，心里面满意，仅此而已的话，其实也许是一种善。但是如果是说，因此我很厉害，其他人都不如我，或者是有一点想要引起别人的那种好感，想渴求别人对自己有一个求一个好名声，或者是说，就是其他的吧，就世间就把这些转为世间八法所取的那种的心，不是说真纯粹的一个随喜善的那种法喜，是到转用为。不是把生活转为的盗用，这世俗的当中，这个是把佛法转为世俗所用一样，所以那样的话就应该是，像修那个《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应该去断除对这些法的功德自取种种的这些转为我一切为我所取所用的那种的心，是整个佛法里面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变成障碍，所以呢，跟很志同道合，也没有攀比心，也没有炫耀心的那些人，一些人分享的话是没问题的。然后乃至于就是说，有些说我闭关了3年，哪有我要让这全世界不闭关的人的人，闭关的人都要知道我已经闭了3年的关，那样的话，其实也许不是太好的心。那要看这个，也许你是为了鼓励其他人做闭关，那也可能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是，就是说，好像显现自己有多棒那样的话，可能是有问题的，就之类的。所以，因为你会卡在那边嘛，主要问题在那里。就是说，任何人炫耀的时候，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像功德回向一样，这个回向的方式不太好。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就是没有超越那种的这种八法的心的话，还是。虽然做的是佛法，但是心的那种的意境、念境， 发心，或者是说最后的那个会向前的那种心呢，还是世俗的心？所以这样的话，不是一个三书生、无缘书生，种种的那种书，利他的这些奢侈的一个心的话，就是有问题。所以当然有些人说，那不我怎么做，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好像连做好事、做禅修都有那么大的障碍，那么多问题需要就是小心了，这个那个不小心就不对了，就这些。但是上面根本上面是执着的问题。凡有所执着，即非正见一样。如果生活上面有强烈的那种情绪概念上面的执着，没有看清本质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法上面、法道上面的一样的，所以说，有刚才说的那种宗派之间情绪种种的这些起来是有问题的，所以乃至于这些概念上面以及一些禅修的经验上面升起很大的那种实存的执着，就是你不能突破这些，也不能以那种清净自在。如幻的这种心去奢侈自己的心位，这样的话，在哪里都是需要这些嘛，需要这方面的修行，不然的话会卡在那些地方。那下面的这个，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不能说禅定的这种功德，而是说自己，说。如果能静心的话，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禅定有非常就是深广的这个功德利益，乃至于就是说见性成佛这些，所以这些的话是它自然而然的一个现象，是自然本具有的。只要你就是任何人，只要人认真去修行，那后面的这一句说菩萨。若菩萨说，菩萨不应听受诵学声闻法藏，学它有何用？如此说者犯众垢，因为菩萨对于外道典籍尚且应当学习，何况是佛语？若为调伏声闻，令入大乘，则不犯。所以。这个也是有些金刚密乘的修行的这种，自认为是自己是在就修金刚密乘呢、有可能有些是在这个一些师门下听过、受过一些法呀，受过一些灌顶呢，种种的，或者是修习大乘的时候，很多大乘的典籍里面也会说，哎，你不要就是局限在这个声闻乘的境界当中，或者甚至乃至于说。就除了轮回的这个道那个以外，局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声闻的那种的局限，阿罗汉的某一种的局限，所以这样讲的，所以说不堕这两个局限当中啊，这样讲的，所以这样以后人会误解成说，那是不是声闻是就是不值得我们学习，也不应该就是说。不属于我们佛法修行大乘修行的一部分呢，这个也不能这样说。以前我们就是说，那个三界论的时候，从界上界学上面来讲，也是层层递进的一个修行，所以见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修的这些上面，见上面也是说这个四圣谛啊，16星象啊，12因缘缘起啊，37道品啊，所以，就是基本上都是往这个方向，比如说四法印、三法印，就是这种种，这些也是类似的。修无我处理，没有说大乘佛法说我要拒绝完全任何处理的修法，我是不需要的，或者人无我的修法是不需要的，没有人这样说嘛。所以禅定的机制的这些升观的这些方式，还有很多就是断烦恼，这些是非常。怎么讲呢？殊胜的道，所以如果这里就是他作为一个众垢来讲的，说认为说小乘，我是大乘，我不学小乘呢、啊？大乘小乘，主要是以你的那个发心来定的嘛，不是法本来定的，是这神圣。如果你可以学修大圆满，但是那种的法本，但是你的内心仍然可以是一个就是那种世间八法的人啊，或者是说。仅求一己解脱的人， 没有发什么菩提心这样的，所以这些呢，也许就有些人说历史上面那些是小乘的，那些是大乘，这个其实也很难说。现在说的所有的小乘佛教，现在说的小乘佛教国家，曾经历史上都有大乘的密乘的佛法的传承，这样那样或多或少都有。所以现在说的这些大乘的佛法，的修行的地方呢，都在践行某一种程度的小乘，声闻乘的教法，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戒律，汉传佛教里面的这个，上座部的内容，就是法藏部的内容的这个，毕节陀戒，藏传佛教里面有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毕节陀戒，这些都属于上座部的分支嘛，所以类似的。这些，就是那我们在大乘佛教里面，大部分寺庙这些里面都有一些罗汉的这个唐卡呀、念诵啊，这些是有的。在大各个里面，很多大的过去写的对罗汉，那读经的时候，大家都读到很多罗汉，这个罗汉那个罗汉，就是很多在前面有很多这个菩萨在这里，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不能以像刚才我说的那种宗派之见一样去，因为这些小乘大乘的这些差别而去一概而论啊，或者是说对他们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信心，没有什么尊敬心，这里这样不能这样子，因为他是这里有说到嘛，他是因为他是佛法的缘故，因为菩萨道何故于外道奠基，尚且应该学习，所以说菩萨道里面呢，那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一些。说你只能学某一个师傅的这个奠基，这个是错的，这个是不对的。就意思说，个人有个人的选择，说啊，我可以只学，我只想学这个，那也是可以的，也不是什么错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个组织或者这些要求说你只能学某一个这个佛法里面，我只学这一个师傅，这一个堪布，这一个格西，这一个仁波切，某一种的，就是诸姑这个这样去这样讲的话，应该是有问题的。这样说吧，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在《入信论》里面也有讲嘛，就是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菩萨呢，为了就是了解世俗的，因为有些人说啊，你出家的话，应该你就学。就是佛法里面的知识以外的东西，你不要跨过去学科学啊，或者是你不要去讨论科学呀，因为那个不属于你的领域啊，这些也是错的。所以大乘的佛法的修行的人的话，就是自古以来大家可以看到嘛，就是各个宗派的这些见解非常熟悉的这些大论师非常多，有时候他们会讲圣论派、数论派、顺势派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赤裸派这些的这些传承的这些见解啊，对比佛教的这种都是非常常见的，非常多。然后因为社会是很大众的嘛，很多元的。比如说在汉地的话，可能孔子、老子这些就是他们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应该佛弟子多少，如果在那边传法的话，可能有必要去认识这方面的背景。有必要去学习他们原来有的各种文化和他们的一些观念啊，一些做法呀。这样的话是为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更好的让这些无缝对接一样的，有点像就是桥梁一样的，沟通起来没有困难。就是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沟通起来的话比较容易，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对方也容易理解你在说什么。否则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不了解别人的文化背景的语言习惯，这些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说，这里有说到，就是应该广开。因为有些人说啊，你不是应该就是学佛经论吗？你为什么要学诗歌呀，或者是历史呀，或者是绘画呀，或者舞蹈呀，或者这些文学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吧，就是包括现代、古代的知识，学新的语言呢、这些好像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要看个人，没有说绝对的这个对那个不对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你如果说你有发心想要为了帮助别人而去多学医学、心理学、现代医学、心理学，那些都是很好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有些时候，人就是启发另外一个人，就是包括写这个佛法的那些典籍的时候，诗歌写得很好的那些呢， 会受很大的欢迎，很多人能够千古流传。就比如说萨迦班智达是比较有名的，像马明菩萨这些都是有名的，像龙清八大尊者，他们的是那些文字文风非常优美的，所以像涅槃仁波切那些，所以其他人呢就愿意就是朗朗上口而阅读，然后流传千古类似的，有些是近代的当然。所以，学文学、学这个诗歌、学其他的，像有些很多大的，他们曾经有自己手绘的这个唐卡呀，这些也很有名。像那个Gotops，是那个是伽马巴活佛，应该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对唐卡这种大的还是挺多，有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就是那个，Sudden Johnny 是不是？那个画嘎吱的那个流派嘛，那是出家的那种。所以有些是学语言学的，过去的时候用其他的语言，比如说蒙古有个扎雅班，知道吗？他们就是，就广泛的创造很多这些佛法的用语，在新的这些环境里面呢，这些就变成对社会很有贡献，很有帮助。像慈城楼珠堪布，他们也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包括去防艾滋病，在藏区后来也逐渐出现艾滋病，所以宣扬那个如何去理性的看待疾病。很多人难以启齿呀，女性的各种疾病呢，患艾滋病呢，这些的话，在藏地原来是有很大的那种比较封闭的那种环境的情况，或者是那个道德文化的要求，以后很多人不敢说自己得了这些病，不敢说这些隐瞒嘛，然后拖到最后不行了才去看医生啊，不好意思看医生的这种情况。所以另外就是像做那个堪布他们做词典嘛，藏语的现代文的不是现代文，就是那种最新那个生活和科学上面用到的那些词汇，做了好多很长时间的这种整理编辑做词典嘛。那这些都是就是菩萨的行为一样的，帮助世间的人。甚至后来好像索达吉堪布他们也有做到那个服饰的那些传统上面去改善呢，或者是饮食呀。因为服饰、饮食是日常的这些很贴近生活，这样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每个人都要去做嘛，在那个环境里面，所以那里面呢，在过去的这些里面有很多可取的那些食材，可取的一些做法，对身体健康各方面看起来是非常好的。医学里面那个藏医学里面来的那种的有些做法呀，营养的那些各种。就是对身体健康的很多材料吧，就是食材，以及加工的方式，从各个地方都去，就是采取一些他们看起来比较好的那些做法嘛，好像弄出来有600多种，就本地的那种菜系吧，菜，各食物吧，不是全是菜，就各种食物做法，就他们选了大概600多种，那种，所以这些，日后有其他人会做，这样的话就变成。一部分的，它不仅是有这个做菜的一些方法呀，还有一些食材上面的一些这些介绍和培育的这些做法，还有一些就是饮食健康、医学这些联系起来的，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类似的，我们在这里说的是说，菩萨呢，他们有就是广学世间能够利益人的学问，如果是学这些佛法哲见那些见地的。哲学鉴定呢，你应该学就是西方学、哲学也好，这些都有了解的，那也是对科学各方面跨领域的医学这些有了解是好的。所以说，更何况是说我们说去听受啊、念诵啊、声闻的这个法藏，那是当然理所当然是应该的。如果我们真正的排斥那一种的声闻称的话，其实按照金刚称、按照贤称都是有问题的，菩萨称都是不是犯戒的这样说的。 甚至从历史的那种的现在这样讲的话，绳文衬的这种有它就是非常扎实的那种历史基础。按照现实来讲的话是这样子，它有它的那个历史的那种功德，所以这些都不是现在谈的一个时间我们那后面这个说菩萨有经有佛经华藏。不肯勤学，却勤学外道世俗典籍，犯众垢，所以这个刚好这两个对起来的。若根器激励，译文能持，取其与佛语相合者，注意道化，注意化道，以其妙词彰显佛法，而与佛法低义离。心不勤动则不犯，所以另外一个情况是说自己佛学没有学好，没有那个扎实，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佛法的书籍不太愿意学，反而是说勤于就是读这个世俗的或者是外道的各种典籍，也有这样的情况，人说好像先把其他的呢重要的那些佛法的都留在后面，再往后推。把这些边边角角的先给他读了，最后发现你知道的那些呢，更多是边边角角的，没有佛法的那些重要的那些呢，没有学，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有菩萨有佛经法藏不肯勤学，却勤学外道世俗典籍，所以对科学很着迷，觉得科学很好，科学是很好，但是从方法上来讲，它不是究竟的道。他也许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有也注意，有所注意，对，跟佛法也有携手同伴的某一些这些，可以相互怎么讲呢？启发的那些作用，但是他不是解脱道的缘故，所以这些呢不需要敌视佛教，有些佛教徒有时候科学什么都不是，他们什么都不懂，这个也不能这样讲，科学他们有他们懂的领域，他们有他们的优势。这些，尤其世俗的外在物质的这些现象上面，他们的精妙的程度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这些是这样子，对物的研究，对很多方面就是这样，包括人体那些研究有一定程度，不是说他们没有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有这种情况。有些人把科学神化，觉得科学已经懂所有的懂，不是这样子。科学它不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就是发展，但是它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没有往将来可能知道，现在不知道的，或者是说或许用它的方式一直都不可能知道的那些都有的，它因为方法决定了它能知道的这些范围。但是说有排斥的那些呢，又认为说科学是很笨拙的那些做法呀，或者是说。神秘的那些才是更有意义的，太那种是通俗的那些呢，好像就价值不高，也不能这样说。这些都是很多人的心血的那种原因。所以这里有说的，主要是说，我们应该以佛法的修行、渐修这些为主嘛，然后兼而去学一些其他的。然后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这里有说到，若为调伏，哦，这不是这个，不可，是这个，好像我落了一个，是不是？对，25，我看一下，菩萨一向，菩萨。一向摄制菩萨法藏，贪学读诵声闻经典，则犯亲垢。那更我中间跳了一个24到25中间，也有说到那先，就是说之前说菩萨如果说那种拒绝学修念诵声闻的这个法藏的话，是有这个重垢嘛。所以但是这里有说到菩萨如果是说。不去学菩萨的法藏，而去贪学声闻乘的这个变成一个亲垢，所以前面的是不是一个重垢，就是不学声闻乘。这里如果你有点就是忽视了菩萨藏， 菩萨的教那种称的这个教法，大乘的教法，然后而就是也有这样的，根据个人的这个就是习性嘛。但是你作为菩萨道的修行人而言的，如果他本来是声闻称的话，就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了，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你作为大乘的这个自认为自己在做大乘的修行，然后最后结果是一直在潜心在声闻称的经典当中，没有去做大乘法的这个研习修行的话，变成一种清垢。那之后的就刚才我们说的，如果菩萨有佛法，那法藏经佛经法藏不肯勤学，去勤修，勤学外道世俗典籍，重垢。再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因为像梅鹏仁波切那样的话，就是说一点即通啊，你对大乘的密乘的修行这些都很就是了然于胸，一文能持，然后就是说你对其他的也肯定是这样嘛，就是你看起来没有勤学某一个大乘的经藏，但是你对他已经就是非常融通，已经了解融会贯通，一通百通这样。所以说，有些是像那种，复藏的一些大师的修行也是这样子，他不是后天的学来的，很多佛法的那个呢，只要有适合的缘起，就是让他觉醒了以后呢，他就完全就是没有障碍对佛法，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过去生生世世当中积累的那种功德。而不是说今生今世当中去佛学院做各种辩经、做考试这样那样，然后再去闭关修行，做会有一点这样那样的一些心得，这些不一样的。所以他像龙清霸尊者这些也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大论嘛，就是那种像梅鹏仁波切定解宝顿论，据说就是8岁或是多少岁开始，所以那样这些呢不是那种今生的那种学习修行得来的。所以说你如果说在这个，你想，而且那以佛法这些那了解的话，也比较相对可能容易比较就是怎么讲容易就是了解其他的这些学问，根本的这些道理嘛。所以这样子，那结合佛语劝化，有助于帮助其他的众生，所以，如果你在科学的这些某一些领域的科学的这些主体很有了解，或者多个主体你都很了解，那同时对佛学你已经有足够的积淀，这样子，或者是有过去的这些来留下来的功德，那这样子以这个方式，以就是跟科学对话，这个可能尊者这个他们是做得非常好的，他们有一系列的这些很多的书，现在翻译到很多种的文字，然后彰显佛法的精妙，以及就是说，以前西方人容易把很多所谓的宗教归类到这个跟他们的宗教一样的地位和范围里面，最后就是真正就是发现内容的话，发现就是佛学应该不是归类到那个神学的那种宗教一些体系里面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些做了极大的贡献，所以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一个科学家，他也是这样，开始学科学，后来学佛学，最后好像听说他在跟佛学大师们就是沟通的时候，他有用科学的那些流派和他们的那些主张的一些观点或者研究的结果去说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是以科学的家的身份在就是讲这些话，然后等一下再讲另外一些内容的时候，又从佛学的角度讲的时候，他又说我现在是以佛学的那种角度讲，因为他两边都了解嘛，这种人有很大的优势，就是说可以变成很多沟通变得非常有效。两个体系的那种的，怎么讲接触的时候呢，容易就是有很大的进步，促进那个交流。那个是 Francisco Varela，这是其中一个，相当好出色的一个科学家。 这样的时候，你对佛法的见解，这些是完全不会被外面所学的东西所动摇的，这个意思。菩萨学习外道典籍，应如上所说方式学习。若于其中升起染着欢乐之心，如人服苦药而要就是如人服苦，苦药而乐。稍等啊，等一下。服苦药乐而不愿放下犯众垢罪。所以这里有说到，就是菩萨如果学习外道经典的话，基本上以这种的方式去学，就是说不要舍本求末，但是同时可以就是，怎么讲呢？多种兼学那种被冒这种意思。所以，但是在这个不论刚才说连佛法当中的禅定的功德、禅定的经验，这些都不能升起执着一样，在学习这些科学也好、外道其他的一些典籍的时候，心里面因为就是产生一些很强烈的这个情绪，然后产生这种执着的心，在这些不可取嘛，就不能像吃苦药那样，就是自我只是应该说，像吃苦药的时候会自己那个警惕吧，这个意思吧，大概是。产生的执着呢，像吃苦药的话，应该是自己能够警惕到吧，因为这是苦的。有些是不究竟的意思，大概不究竟的东西，你产生很大的欢喜心，非究竟的反而就是无视，这样这个是那个这个意思，可能应该是。菩萨若，我看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还没有到。菩萨若闻菩萨法藏中甚深秘密，第一时义，不可思议之事，此纯是佛诸佛菩萨境界。于此义中深。乌棒心呢？说此意无意，非佛所说，不能利益众生，犯众垢罪。若思维决定其意，或也以方便说，就是轻过啊，这个就轻方便说的话就不犯。所以说，这个修行的人呢，听到大乘菩萨藏当中的甚深秘密，第一是义，第一实相呢，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事情，这些都是成就者的这个境界，佛菩萨的境界。这样子情况下，因为说到自己不能理解的一些境界，自己没有办法感触的这些时候，人以心轻轻是轻，比较怎么讲轻慢的判断。然后对这些真理呢，就是说好像就是这些不算什么那种的意思，然后比较盲目的就是盖棺定论，种种的这些用世俗的一些心态，也有些人就是立志说要可能说就是反对某一种的教法、某一种传承、某一个师父或者是某一些这样的话，他会有他说什么说的再对都没有兴趣，都好像是错的那样的心态，所以可能，对于完全自己决定了不喜欢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随时可能出现心里面的那种反作用、相反的那些心理嘛，就是，所以这些好像说的很重要的点，都是觉得这些无所实处，没有益处，或者是说他是在讲佛法的纯正的佛法的时候说，这个可能是就是他自己乱讲的，应该不是佛法。或者你这样说的话，完全没对别人没有什么帮助。有这样想，那不能利益救度众生，这些心态这样想的时候呢，这些是因为自己的烦恼的缘故，对于甚深的法义以及 广大的这些行为呢，就是不能消化或者不能，就是正确的理解的是容易曲解，容易自己就是轻慢的去判断这些，所以类似的，所以有些人说过去不是有那种风致那些传统，但是有些人世俗的理解上面来讲，可能说这些是，就是不能接受的。通过最基础性的世俗的道德判断去判断一切，除此之外没有更高的这些心境，没有更高的精神的境界。只要与世俗违背的时候，马上就说这些是错的。那种的看起来道德要求很高的样子，但是是很低的要求。这太低了以后，反而没有办法建立起更复杂或者是更深的这些之见。所以那些之见在他的范围里面都是错的，但是都是因为很多原因，就是说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和这些修行的缘分的缘故，所以这些呢 不能这样。但是也有不乏说所有的圣圣的这些呢被曲解成被其他人简单模仿以后做，然后其他人又产生烦恼，对这些模仿者产生很大的这种愤怒的心，这些都有可能。所以，但是整体上面来讲，如果这些模仿者模仿圣僧的这些行为而流于俗的话，他们要对这些行为负责，而不是说他们的行为坏了，那其他人都会就是受很严重的业，不会吧？那是他的业，就像说这类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即便是别人做的不好，我们以那种自己的烦恼和愤怒去曲解或者怎么讲呢？生了很大，别人在那边，比如说生气在骂人，然后你又生气，就是生很大的气，这样的话，或许这两种都是生气的因缘嘛。第一个有第一个生气的理由，第二个有第二个生气的理由，但是本质上面这两个愤怒的这个状态是，怎么讲呢？有类似的。如果你不是为他好的那种善心的话，你的愤怒也变成造业的来源，所以嗔恨不能纠正，另外的嗔恨，嗔恨者呢，不能说我的嗔恨有足够的正当的嗔恨的理由，这样子，对，现在情况，所以那另外一些，所以说的，如果是，若思维决定其意，或以方便说，或者有一些是有特定的这个需要，说因为这些层次不同的情况下，你了解说一个人不应该局限在某一种的层次上面，或者是他现在求甚深的意，但是说还不到时候，过后还就时间不到，所以你说那些，怎么讲呢？是不是那么的重要？或许说，或者是将来重要，但是现在不是这个点，这很重要。你说你理性的思维分析判断讲解给别人说，为什么现在不是首当其冲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另外，我为了方某些特定的因缘方便劝导而说，以前有说到，有些大德之间看起来是相互在说事，就说对方的过失，但事实上面是为了遣除对方的受障，其他人的这些某一种障碍因缘，这些为了成全他们而去，就是帮助他们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是仅仅是赞叹。另外一些看起来是好像不是太礼貌的一些行为，但事实上面他内心当中是完全有这种对其他大德的尊敬，有这种的故事很多的。以前说那个其中一个故事是多情则一妻多妾，他是一个瑜伽士嘛，就是金美林巴尊者的转世人。 所以他和蒋永清在汪波之间好像有这个故事嘛，是吧？最后在就是真正熟悉他们的时候，了解说对方是完全就是把对方当做那种亲近的佛那种的看待的，但是在一些时候他说啊他在讲什么，这些就是很无聊的这些他说的做的这些没有意义，或者是怎么样，他会这样说，是这类的。这些是，特定的用意。那我们今天要不然先到这里。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到这些，有很多种的因缘情况，如何修学，修学佛法当中诸次。这些分清楚，然后在各种的这些相续当中产生贪嗔，昏沉掉聚，这些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及时的对治？然后如果说世俗当中有学修的这些因缘机会的时候，自己应该怎么样创造这些条件？乃至于说，佛法以及佛法之外的。那学问应该怎么样兼容并蓄当中，就是不失佛法的纯真以及兼修的情况下，可以就是广纳这个各种知识，就学修学习各种知识。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帮助众生，为了弘扬佛法，仅此而已。所以很多执着，包括对外道典籍的执着，对禅修各种个人的境界的执着，所以这些又变成障碍。所以有时候就是我广开言路、思路、干言路这样，同时呢，也要超越这些局限。本来的那种执着的那些习气，可以无孔不入的缘故。所以，基本上是这个内容。赐福你得一切智摧，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所以明后天是，应该国内今天是佛诞，所以也祝大家，释迦牟尼佛诞辰的日子是非常重要的，对所有佛弟子来讲，非常重要的日子。按照公元的这个推算，尤其是按照那个。慎重典籍那个方式来推的时候，也说能够推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年份，就是公元前的566年嘛，啊四哎四百六十哎五百六十那个，稍等，我想一下是，对，应该是566年吧，因为它是倒往下数的嘛，从前面是566，然后圆寂的时候是400，那个因为80岁圆寂的。86应该是，所以这样来算的话，因为佛陀释迦牟尼佛的具体的一个就是降生和这些日子过去的时候不是那么清楚的，很多地方有各种说法，有些比较接近，只有一两年、两三年的差别那种的，就是南传佛教比较准的那个有。然后在藏地有些说法就是，说到3800年呢，这样这个有点，似乎好像有点问题，然而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和这个说法。他们说2500年那个是什么菩提树里面那个金刚座里面的佛像放的那个时间呢？世尊的这个像，尽管他这样说，但是目前那个，就是。整个印度各个地方，佛教的遗迹这些能够挖到的这些来讲的话，没有超过这个世子，就是2500年、600年之间这些没有超过的，是没有的。然后这样的来讲的话，慎重点击这个是比较可靠的，因为跟每年的这些受戒的一些行为上面，就是作为年份来记的这个有关系嘛。而且是非常古老久远的印度道德，再到汉地的这些有一脉相承的这些连接，所以这样子讲的话，有一个确切的一些年份的话，也是比较，当然就是说对一些 修行真正的内容来讲的话，这些年份不重要。但是，对于一些整个佛法的一个系统来讲，别人问说你释迦牟尼佛到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出生的，我们说不清楚，这个也说不清楚，那个也说不清楚，到处都是差别很大的一些各种说法。这样子，就是也是一种形态嘛。但另外一个人觉得一些传承或者一些里面的能说，基本上说得清楚。根据历史，也不是一个人说。我就是瞎想的呀，或者是会说呀，才会把这说到，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所以这样的话，2566年的这个时间，就是推算出来的内容嘛。那释迦牟尼佛视线在这个世界上面，然后他说到，这是他最后的那种，就是他不是活佛的那种弘法事业是无尽的，但是其中。就释迦牟尼佛的弘法的这个时代，昌盛5000年，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时代，就是他是最后就是以那种，肉身的形象出现在世间，然后帮助弘扬这个佛法，就是三转法轮，然后，前往就是以佛的这个像太阳的光一样的，应该说在各个方向。都在持续的度化当生当中，但是在我们如果以世俗的那种的角度，以人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就是这样出现的最后一次，它是菩萨道成佛的这个视线嘛，就是原来之前是在菩萨道中，然后在菩提迦也这些成佛，当然也有些其他的讲法说的过去是已经是佛，现在只是演示这种众生的以身试法的这个作用，起到这样子，但不论如何。这个日子应该是说很重要，但另外一个藏地的一些个别的文献里面说是4月7号，但是好像多方的更多的经典指向4月8号。另外一个我们说有些是算法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整体上面应该说4月8号是对的时间，所以在藏地现在好像大部分人也在用4月8号这个时间吧，好像。那我们也是说就是很有幸在这个世界上结缘佛法，追随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的殊胜的教法。那就是我们共同的这个，像以前说母亲也好，父亲也好，这个精神上面的来讲的话，是释迦牟尼佛嘛，诸佛都是啊。但是意思说，在这个此时是释迦牟尼佛所弘传的这个佛法的世界当中，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所以大家以点灯的方式。上香的方式，或者在这边的念一些像，佛法的经典，自己喜欢念任何经典都可以。像《普药经》这些里面是讲述佛法的故事呀，像那个佛经集经佛佛本心经，本心本心还有个集经吧，好像是，所以这是这里面讲很多具体，然后。另外一个佛所行赞，像这些是里面有很多佛教的佛法的佛陀的故事，所以或者是另外一些人想看这个提克南含一行禅师的故道白云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然后很随喜大家，所以这种的意思说，这一次这个纪念作为一个特定的纪念，然后问候大家，愿大家就是精进文思修行。了脱生死，扎西德勒。西德勒。